河南三級政府調查結果引發民怨急升，變天難防習近平如坐針尖。哈馬斯同伊朗中間人被斬首，以色列軍或者同真主黨全面開戰。日本地震中國家主播稱報應，馮小剛新年寄語話中有話。習近平新年賀詞一句話引起西方警覺，蔡英文強力回怼。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3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星。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星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星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河南商丘市宁陵县一名14岁学生校内身亡，引发众怒，事件仍然在燃烧。宁陵县再次出具调查结果，在种种事实面前，再次令大家大跌眼镜。而且新年伊始，民间抗争频传，专家预测2024是中共大乱的前夜，社会抗争进入多发期，2024年有发生民变和政变的可能。请睇报道。
宁陵县玉华县中学学生近日在校内身亡，家属发现孩子身体多处伤痕，手臂螺丝批转了窿，有很多窟窿。家属质疑是老师谋害学生，但是官方就说是高空坠亡。这个引发上万名民众在学校门口集会抗议，当局还从多地紧急调来大批警察，全城一度戒严，警察到处捉人。1月2日，宁陵县再次发布了事件调查通报，内容中说，经河南省市原三级公安机关法医的共同确认，没有发生攻击以及徒手所致损伤，双手以及前臂不存在贯通伤，尸表损伤表现为表皮剥落以及皮下出血，符合高空坠亡所致。学校和家中都发现了遗书，未发现受欺凌情况。通报中还提到，在事件调查中，我们深刻认识到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重视不够，对此深表歉意。家属已经将杨某某安葬，事件调查和善后处理工作已经结束。一个满身伤痕、清晰可见的被谋害的案件，最终调查结论现在成了青少年心理健康出了问题，教育出了问题。有网友说，边个仲会在自杀前要将自己督到千疮百孔？边个仲会写两份遗书，仲一份在学校，一份在屋企？想得咁周全就唔会自杀啦。仲有网友话，中共嘅三大法宝方言、暗口、打击报复，唔管你信唔信，就问你服唔服？唔服又能够点样？有网友发消息话，家长收咗280万了结此事。有人认为，话家长已经被匪方控制，无法再发声了， 家属咁讲，下一步应该系可以捉家属啦。仲有人话，三级政府为乜嘢唔讲讲？边个出嘅呢280万？点解出呢个钱？海外视频人蔡神坤发帖文话，为儿子讨还公道嘅家长，点解突然承认响屋企发现咗遗书？咁系因为儿子惨死激起咗民愤，点燃咗民众嘅愤怒。河南必须攞出强硬举措，高压维稳，防止事态进一步蔓延升级。不仅实施咗断网、封路、捉人等举措，仲要逼活住嘅家长配合官方炮制嘅冤案。至于央视，无非就系一个毫无公信力嘅喉舌，亦系一个传递方言嘅平台。特别系响一啲重大突发群体事件中，央视嘅立场都好清晰，不择一切技术手段为方言涂脂抹粉。早期的前云会事件、徐顺合事件，后来的雷洋事件、铁链女事件、唐山女事件，每一次央视都扮演了一个令人极其恶心的丑陋角色。有网友说，可以预见河南形成的抗议活动必将席卷全国。这两日除了河南万人抗议事件，中共还迎来烟花革命，多地民众无视当局禁令，燃放烟花炮仗。即使在警车和警察的追逐下仍然不熄火，更有甚者直接将烟花射向警车。除了烟花革命，中国经济的持续恶化，土生潮亦越演越烈。1月2号一些人聚集在山西太原北方机械兵工厂门口，拉起横幅土生。资深出版人颜纯勾在脸书贴文说，2024年中共要吞下2023的所有苦果，百姓手中的钱越见枯竭，失业者越来越多，老百姓更容易归咎于中共，反抗的人会越来越多，规模会越来越大，互相呼应。河南人因中学生被害，数万市民上街同警察对峙，动乱规模已经大大升级，政府手中的武警公安将不够用，因为政府机关的减薪和欠薪，高层对下级压力增加，政府雇员开始同中央离心，当政府指令去不到基层，而且基层民众的经济要求得不到满足，这个时候就是中共政权动摇的开始。颜纯勾预测，明年社会抗争会进入多发期，规模会逐渐扩大，发生流血事件的机会大增，中共更加无法有效控制局势。旅澳中国学者冯崇仪认为，中国经济复苏无望，年轻人失业或者加剧民间抗共，习近平在内外交困中找亲信做替罪羊，亦会引发和气消长，2024年有发生民变和政变的可能，当局亦预估到这一点，如今如坐针毡。
据 Newsmax 报道，黎巴嫩真主党电视台说，哈马斯高级官员萨利克·阿努里1月2号在贝鲁特南部郊区的一次爆炸中丧生，而且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说是以色列无人机所为。请听报道。
这次袭击造成真主党组织据点一片混乱，网上流传的短片显示现场受到严重的破坏和火灾。有消息说，阿努里是哈马斯的政治局副主席兼卡萨吕西岸军事行动指挥官，他是被以色列斩首袭击的，他是哈马斯军事部门的创始人，亦是哈马斯和伊朗之间的重要中间人，而且被美国宣布用500万美元悬赏通缉。有网友说，这个才是虽远必诛，他以为逃离了加沙，在黎巴嫩藏起来就安全了，仍然被斩首。接下来就是最大头目新亚尔了。有报道指出，阿努里是哈马斯军事部门的创始人之一，曾经领导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的活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甚至在10月7号哈马斯和以色列开战之前就威胁要斩首他。不过目前以色列官员拒绝对此发表评论。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消息说，目前黎巴嫩和以色列最高层的局势升到了最高，真主党秘书长哈桑·纳斯鲁通知国际机构将对阿努里被击毙事件做出回应。以色列第12频道说，一就是和以色列全面开战，或者就是遏制斩首， 目前以色列已经提高了北部边境的威胁等级。有观点认为，以色列开始从加沙撤兵的原因很清楚了，就是同真主党全面开战，因为他们的地面部队已经基本上占领加沙了，而且第二阶段以色列就要开始收拾北部的真主党了。
2024年1月1号下午，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发生了规模 7.6 级强烈地震，最大震度达7级，后续发生百几次地震，截至当地2号下午已经有48人死亡。地震发生的时候，日本女主播着急地说，不要看电视了，快离开。但是一名中国主持人就说，日本的强震是报应。而且大陆知名导演冯小刚新年的一番话亦引起网上关注。请睇报道。
日本放送 NHK 主播山内泉在地震发生大约三分钟海啸报警发布后，他的播报口气立刻改变，他开始以紧急的语气不停呼唤快跑，不要看电视了，赶快逃跑。而且他坚定的语气呼吁民众赶快逃跑，亦在网路成为了热门话题。大家纷纷留言，山内泉在突发事件来袭的专业素质。相关人士说，自从日本东京大地震以来， NHK 一直在检讨和改进发生大规模灾害时的播报方式。这次的播报，主播比起平时冷静的态度，采用更为强硬的播报方式。这个是改善方案中制定的方法，目的是令民众看到主播以异常的态度播报，意识到有特殊事件正在发生。而且日本地震发生后，很多电视台亦立刻取消元旦特别节目，开始播报灾情。另外，一些日本电台担心当地的中国人听不懂日文，耽误逃生，于是还特地临时写了中国字，在电视里面呼吁大家逃离。而反观中国，1月1号中国海南新闻联播一级播音员萧晴浩发布短片说，报应来了，日本突发 7.4 级地震。根据央广网的报道，这名海南省的主持人还在发布影片中表示，恐怕2024全年整个日本都会笼罩在一层阴郁的乌云之下。这个影片引发中国网友热议，有人说偏激的小粉红已经失去了基本的人性，还有些说每当这类人嘲笑其他国家灾难的时候，就不怕报应来到吗？因为萧晴浩的言论在网上引起强烈的反应。二号晚间，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发了声明，主持人萧晴浩发不当言论，暂停其工作。大陆知名导演冯小刚12月31号在他的新年寄语中讲了这样一番话，他说，人得往好处想，往亮堂的地方走，日子是需要晒太阳的，人心亦是阳光一些，必然会招人待见，心里阴暗最终反噬的还是自己，恨人家不死，不如将自己活好。他说，和乌克兰以及加沙人民比，大家都还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不用用防空报警一响就慌不择路，每日被爆炸声吓醒，我们就与人为善了，他不能够令你发财，但是社会的整体善意会在你倒霉的时候获得一些关怀和同情。
台湾和中共的领导人在2024新年伊始都发表了新年贺词，而且中共党魁习近平在2024年的新年贺词中一句话对台湾的强硬表述引起了西方的警觉，现在距离台湾总统大选只有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了，而且台湾总统蔡英文就用了一句话有力地回怼了习近平。请看报道。
习近平在12月31号发表的2024年新年贺词中提到，两岸统一是历史必然，并且呼吁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而且这个是习近平几日内第二次讲到台湾问题。在上个星期中共举行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的会上，习近平亦誓言要统一台湾，还说中国有坚定的意志，足够的能力，坚决防止台湾独立。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月1号元旦日发表新年讲话，而且台湾即将在下星期举办总统大选。蔡英文表示， 台湾逐渐摆脱先走向中国再走向世界的宿命。他说八年来世界变得不一样了，这八年台湾亦真是不一样，台湾不再被遗忘，参与了世界的改变，更参与了改变世界。面对习近平提到统一是必然的讲法，蔡英文有力回应，台湾是民主国家，未来同中国的关系必须经过民主程序做最后决定，应由台湾人民决定。他表示中共领导人已经定调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一国两制是三位一体的对台方案，但是用中共定义的九二共识为台湾人民和中国沟通的起点，是台湾主权最大的风险。值得关注的是，自从2013年习近平开始每年发表年度新年贺词，十年来这个是习近平第二次提到台湾的统一问题，上一次是在2022年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而且这次表态和去年相比显然更加的强硬，这个引发了西方专家的警觉。澳大利亚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米克瑞安在 X 平台上说，绝非必然和普京一样，习近平的讲话意在施加战略影响力，是政治胁迫，企图削弱西方政治家在21世纪做出捍卫民主艰难抉择的意愿。但是无论习近平讲话讲得怎样强硬，西方媒体还关注到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点，就是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第一次罕见的承认目前中国经济面临困境，说现在工作生活压力都很大，一些企业面临经营压力，中国老百姓工作和生活不容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在 X 上说，一方不愿意统一就不是统一，而且是吞并。不过习近平承认经济不景气，老百姓和企业都不容易，才是习近平这次讲话中的重点。有观点认为，中国最新公布了12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只有49，数字是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这样亦证明中国经济发展萎缩，企业对未来失去信心，而且习近平的新年贺词就继续被自己的政绩涂脂抹粉，打造新一年宏观经济会好的假象，这就更加显示了北京无法解决困境。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